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12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节目今天的标题是坚持和伊朗搞协议，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拿出了很多的证据，两个多小时没有能够说服川普。当然他们保留了独自行动的可能性啊，最后谈判失败。那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呢，今天呢美国的国会有这么几个案子，今天做了一个表决，很有意思啊，大概是2-1啊，这个呢有输有赢。关键是美国的劳动统计局公布了他那个大非农的数据，就业数据，一会儿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我的结论是美国统计局的数据现在也没法看了。说到中国统计局的数据呢，这仅供参考，一直讲别纠缠的那个具体数，咱们就说趋势。什么趋势？一月份的消费数据是继续拉胯，这个通缩在加剧。最后呢，给大家说我的一个观点，敢问路在何方？2026年中国经济的八大天花板。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这不好啊，都这样了。我跟您讲，现在已经是未来 N 多年最好的时候了，现在就已经是未来多少年的天花板了，未来多少年还不如现在呢。最近呢，有朋友在 Twitter 上写了一些文章，做了一些对经济的讨论，我也参与进来啊，这也算是我的一家之言。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现在在台湾最大的事儿是什么呀？在立法院啊，说到呢，整个的明年的财政预算案，这里边有军费大幅增加嘛，另外还有那个军费的特别预算要跟美国买军火，这两件事儿都挡着呢。美国现在开始做一些手段。今天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美国国务院突然宣布对博柳参议院的议长，因为他受中国的贿赂，为中国政府为中国企业提供政治支持和协助，即日起整个他加上他的直系亲属做出制裁，即日内不许进入美国，在美国的你给我出去。这是伯柳。马绍尔群岛那儿有一个前市长也是这问题啊，你比如说美国在那儿有一些援助的资金，他在里边有贪污行为，另外和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一样，即日起连他在他的直系亲属不得再进入美国，进行了这种制裁。这个很意外啊，大家查一下，实际上美国对外国官员实施制裁这个比较常见，对吧？因为人权问题啊，因为对香港林郑月娥呀、李家超这些都制裁着呢，这还没撤呢。但是公开点名太平洋岛国的重要的政要，而且是以中国因素为核心理由，这种情况大家自己查，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你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就办你，从来没有过。说到伯琉大概和台湾还有外交关系呢，马绍尔群岛什么的这和台湾都很近的。大家想为什么是现在？我认为这很明显就是给台湾的蓝白看的。说到这帮人，很多人也是啊，那骂美国是工作，子女在美国是生活，蓝白的很多人的子女亲属都在美国，所以说这在干嘛呢？明显的是在敲打，那不太平洋吗？哎，就在你们旁边这几个小邻居，我都敲打，我还收拾不了你。大家看啊，这个脚步越来越近。你以为美国啊，你黄国昌啊，什么郑丽文，天天拿美国骂着玩，你以为没有效果、没有后果吗？一定有的。另外说到昨天王沪宁在开对台工作会议上，哎，怎么柔和了？怎么突然降低了调门呢？跟体制内的朋友呢，大概也交流了一下啊，大概的印象是什么呢？ 中共呢这几年也在总结，也在反思。这两年干嘛呢？武力威胁啊，联合利剑 A 啊 B 啊 C 绕着这咱们六块地方把台湾团团包围，如何怎样？那最后怎么着？你热闹两天，你不还得撤回去吗？你不可能在那六个地方建一个什么小岛，固定的把台湾围着，你不起那个作用吗？结果折腾来折腾去，促使美国成功加固了第一岛链的军事同盟，成功的逼日本做出了这次这样的表态。这几年他文攻武吓，折腾了半天，武力进攻台湾的难度不但没有任何的减少，现在自己作的反而难度越来越大了。说明什么？前几年的这套恐吓啊，这套威逼利诱，所有这些做法是不对的，越做越给自己出难题。你说你这套动不动就连拍再打再恐吓，对中国老百姓这个管用？这个管用啊，他知道中国人就吃这套，就害怕这个。我一直讲，中共这些年一直用处理国内问题的办法，国内事务的做法在处理国际问题。他认为这套啊，我给你经济大棒跟澳洲逮谁跟谁来，他以为这套也管用，但现在看跟谁都没用，特别是对眼下的日本对美国是没有效果的，反而把对方越打越大。现在日本出现了质变，我相信习近平他们也都很清楚，这事情不能再这么干了，再这么干给自己再增加难度。所以说现在呢，他往和缓这方面有所调整，但你说他真正的战略目的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一点啊，这个性质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只不过方式方法上他们也自己在总结了。另外说说日本，那天跟大家讲，尽管达到了三分之二，但修宪的路比较漫长。首先呢，你得到2028参议院才改选，到那时候如果你人气长红，还能有一个三分之二，这才有可能性。两院必须都三分之二。一般的法案，你比如说我这儿通过了，参议院没通过，打回到众院，众院三分之二就硬过了。但说到修宪这件事儿，两院必须都三分之二，这是宪法写的。就算是到那时候你还那么火，三分之二也过了，对不起，全民公投得一半以上同意，所以说那个修宪是很漫长的。尽管是这样，日本老百姓有点等不及了。有一家日本的电视台啊，他做了一个民调，他大概认为呢，人们要把自卫队放到宪法第九条里边的呼声 78%。 那你那玩意儿准吗？共同社他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这是很严肃的啊，那就是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这个修宪，你赞不赞成啊？结果收回来这结果把他们自己给惊着了，说赞成的竟然高达 81.1%， 把他们自己给惊着了。那你比如说作为紧急事态当中我们要不要修宪，表示赞成的占全体的 83.4%，就是遇到稍微情况有点开始紧急了，那 83.4%， 一般情况下是 81.1%， 不同意的是 9.4%， 在特别情况啊，刚才不是83点多吗，反对的只有 8.9%。 或老百姓现在万众一心，这和安倍那时候的情况也不一样了。安倍那时候他也一度过了三分之二，但是这东西得慢慢造势，得跟老百姓慢慢说呀，别吓着大伙儿。他一直做了很多次的试探，做了很多次的尝试，比如说谁说这么几句，然后在民间啊搅起一个漩涡来，然后搞个民调吧，最后一看民调还过不了，到现在看哈八成，这个就厉害了啊。来吧，那看看今天日本的股市能不能攻上58,000，现在呢有一点够呛，刚才呢一度接近达到了57,900多，现在又掉下来了，现在只涨了51个点，现在是57,700啊。这个网页我留着，看看今天他们能攻上58,000的话，这又是一个景啊。来，咱们下边说说乌克兰。 自从马斯克把俄罗斯那边的星链给他断了之后，那边乱套了，那边在前线不知道该怎么指挥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呢，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多份的报道都显示，俄罗斯前线的防线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崩溃，乌克兰呢在很多个局部开始反击，现在正在乘胜追击，形势正在开始发生转变。说在很多的地区，在俄罗斯防线后20公里处，在它的后边的20公里处都发现了乌克兰的侦察部队，说明它整个的防御体系已经千疮百孔了。目前讲，俄军的第36旅和第5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的阵地整个情况正在迅速的恶化。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比较，你要说有大胜倒没有啊，现在整个的局面在开始出现反转。说到今天的新闻呢，《金融时报》爆了一个料，引起了一场是非，引起了一个小风波。现在看《金融时报》这一枪有点打偏了啊，是犯了一个小错误了。《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说，川普政府要求乌克兰一定要在5月15号之前举行总统选举和这个和平协议的全民公投，否则对乌克兰所有的援助就会被切断。那消息人士称，这边逼到5月15号，那泽连斯基计划在2月24号宣布举行大选。你得提前公布嘛，这是啊，他写老长啊，大概主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结果爆出来以后，泽连斯基断然否认了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他说他第一次听说2月24号要公布选举计划，你说我要公布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他强调呢，说美国没有将安全保障和选举挂钩。他讲至于什么撤回安全保障、安全援助的威胁，他说没有，他说美国人并没有威胁啊做这些事情。他说的很清楚，他说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实现停火、获得安全保障之后，才会举行乌克兰选举。你现在这炮火纷飞，这导弹、无人机天天这么炸，怎么选举啊？就只有在停火的环境才有可能。他讲呢，我们所有的必要的安全保障到位之后，我们才能举行选举。他讲其实这很容易做到，普京立刻实现停火，我们就立刻可以进行选举了，对吧？你现在停火，我这儿就可以了，什么二月份什么五月这无所谓。所以说他做了这么一个辟谣。后来有人又问到美国那边呢，当然美国现在维特科夫跟内塔尼亚胡他们这还没完呢，他没做出回答。但是美国国务院也说没有啊，不会以这个作为威胁逼迫泽连斯基他们来选举。所以说看样子《金融时报》这独家有点打呲了，这次呢是有点小问题了。那后边谈判呢，泽连斯基也讲说下周俄乌谈判将在美国举行，可能是周二或者是周三，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欧洲那边呢批准了，欧洲议会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限期为2026到2027年，也就是一年450个亿，这样他就可以过日子了。原来呢是欧盟理事会把这事儿给提出来了啊，然后到了欧洲议会得到了议会的批准，高票批准了。那这么多贷款拿什么还啊？不用还，因为这是个替代方案，对吧？原来不是说把扣押的俄罗斯的那些赃款直接给乌克兰吗？后来做不到嘛，大家有点含糊，那后来就以贷款的方式给他。那将来呢，那将来谁来还这个？从俄罗斯那个钱里往这边走啊，所以说这个跟乌克兰就是免费给的啊，让他过日子的，这个没毛病啊。说到俄罗斯这边呢，路透社也做了一个报道，说中国呢已经从2026年的1月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电力了。是政治原因吗？那倒不是，他说主要是经济因素。 说俄罗斯呢，因为它那个电力系统非常陈旧啊，它各方面的成本一直比较高，它把电力的价格一下提升了 42%，使这个成本超出了中俄原来合同规定的上限，那中国就不要了。另外，俄罗斯普京一直关注的那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那个天然气管道，从外蒙古插进来的那个管道，到现在谈了好几次了，到现在还没有最终拍板，还处在停滞的状态。为什么？价格。中国呢跟俄罗斯要求每千立方米130美元，这是中国给出的价格，俄罗斯说做不到，那就没有任何的协议了。路透讲呢，尽管这边协议还没签呢，结果俄罗斯自己的天然气公司他自己主动在西伯利亚奔蒙古那边他就开始自己铺设管道了。路透讲，这就是一种绝望的举动。这儿还没同意呢你就铺啊，他没别的路了，因为欧洲市场已经关闭了，到明年年底整个欧洲市场，就现在斯洛伐克、匈牙利什么的、罗马尼亚彻底退出，把俄罗斯天然气给清除，所以说现在他没招了啊！你中国同不同意我也铺这管子。到现在欧洲那边已经恢复了，他们的天然气价格已经回落到了战前的水平，俄罗斯现在彻底就没卖了，没你人家还合适，人家没问题。那对俄罗斯来说现在傻了，原来欧洲的客户多好啊，价格又高，利润又丰厚，到现在这个好客人没有了，现在只有中国这一棵树上了。现在中国也开始长脾气，现在开始发号施令，开始呢要求啊，你必须给我多大多大的折扣，碰上了这么一个难缠的合作伙伴，那中国现在也是唯利是图啊，那你给我便宜点吧，你没别的地儿卖了，你还卖谁去呀？俄罗斯现在傻了，你好好的，你得罪欧洲干嘛？就为了这场战争，当时为什么预测错了？这还是我啊，很多说啊，大康，你说当时普京那个你认为不打，看不出有什么打的理由了呀，他努力了那么多年，赶上了一默克尔，俄罗斯终于当上了欧洲的锅炉房，你就好好待着就完了呗，天天挣着那钱，然后拥抱欧洲文化，然后俄罗斯人可以到欧洲自由旅游，多好啊。结果这一场仗全完，最后天然气让人连根拔了。来吧，说说伊朗这事儿呢，我估计老内这也是一肚子气啊，聊了2个多小时最后结束了。他是提前一天去的啊，本来应该是今天去，是周三，结果他周二晚上他就到了，他等不了了，有点着急啊。谈完了以后呢，川普发了个文，他说我刚刚结束和内塔尼亚胡举行的会晤，这是个非常成功的会晤，我们两国的关系啊还在继续，非常牢固。后边这句话是关键的，除了我坚持与伊朗继续谈判以期达成协议之外，我坚持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之外，没有任何最终的决定。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我已经告诉以色列总理，这将是我们的首选。那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呢，那我们只能就静观其变。你说上次让他达协议没达成，最后给他一个午夜铁锤，希望这次伊朗更加理智更加负责啊，就说了这么一段。达成协议是川普的首选，那达不成协议静观其变。我今天看到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呢向维特科夫、库什纳、卢比奥包括川普大伙一块儿谈嘛，展示了多种多样的证据，首先证明伊朗政权仍在继续屠杀他的老百姓，尽管他对外说他已经停止了，没有啊。另外呢，伊朗人实际上并不打算讨论任何的非核问题，现在浓缩铀问题原来不是60吗，降到20了，这个可以谈啊，给俄罗斯给土耳其那门也没有，我可以稀释。然后非核问题呢，那弹道导弹的问题或者怎么样根本不能谈。 以色列讲，即使川普现在坚持不发动攻击，以色列呢也表达了维护我们自己行动自由的愿望。你不干，那你也别管我。内塔尼亚胡向川普发出警告，说伊朗人正在试图拖延时间。这两个多小时的思想工作没做下来。华尔街日报以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说美国呢还在为未来的这场打击在做准备，五角大楼已经下令第二个航母打击群。原来我们说布什号航母是不是已经去了？没有，原来只是考虑，只是提及。那现在已经命令了第二个打击群干嘛呢？做好部署到中东的准备，还没动呢啊，只是你先做准备。那离去还早呢。布什号打击群现在在哪儿呢？在大西洋，它就是现在开拔去，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才能部署到指定地点，进入到阿拉伯海。所以说这离那时间还早呢。而且航母现在去，原来说是让它打人的嘛，上演灭国之战吧。那现在航母去干嘛？去防御，就怕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以色列一旦怒了，他自己干了，那伊朗没辙了，他也开始拖大家下水。哎，这两艘航母到那儿去，起到一种防守的作用啊，并没有说到那儿真的去灭国，这个想法早就没有了啊，早就没有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呢确实曾经考虑过对伊朗上演委内瑞拉模式，也就是实施海上封锁，但是呢最后算了一下，因为担心油价大涨和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川普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这跟我们原来分析的完全一样，你封锁我不让我活，那我就谁也甭过了，咱们就一块玩啊。原来给大家都分析了这个点啊，华尔街给证实了。那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也讲，伊朗官媒的报道说，伊朗官方称他的谈判代表根本无权跟美国讨论导弹的问题，所以说这绝不可能发生，我没有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的顾问沙姆哈尼表示，就相当于蔡奇那么个角儿啊，说如果发生战争，将会波及整个地区，将会扰乱全球的能源秩序。这话是语带威胁，你要动我，全球油价暴涨。他们确实能做到。这就是今天目前关于这个啊，现在这件事儿也变成了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件大事儿。这一动手，今年的日子就大概都不好过了。今年全球的通胀、油价各方面恐怕都要失控啊，这是个大事儿。那今天我们评论一下，嚯，那不是美伊已经谈了一次了吗？那谈的那次，现在有媒体把消息给爆出来了。耶路撒冷邮报得到了一个消息人士的透露，说在之前结束的那个在阿曼啊，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当中，伊朗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在谈判桌上表示，我们是有能力击沉美国航母的。当时在谈判桌上，阿拉格奇直接跟维特科夫他们这么讲。那这边呢，美国代表对此集体表示沉默，当时没说话。那你的底气是什么呢？你拿啥打人家航母啊？他之前谈判前，他不是专门公布了啊那个四张照片，就是那个霍拉姆沙赫尔杠四远程弹道导弹。他认为这个我就能击沉你的林肯号航母。当然有专家分析，你突然天上就掉下一个远程航母来，那个导弹来，你自己连测试的那个风洞都没有，你怎么可能有成熟技术的远程弹道导弹呢？你怎么可能做到呢？那说是这么说了，但他现在他就这么牛叉，他就公开跟美国代表拍桌子叫板，你敢动，敢动我击沉你的航母，美国代表没吭声。 所以说到现在你就看川普啊，这个他真听进去了，嘿嘿，我还是要谈。尽管老内把资料都带来了，对不起啊，我还是要跟他达成协议，我和他达成一个有限的核协议。之前说的那彻底断绝，彻底如何怎样，我看川普也做不到了。他干嘛？他想彻底快速的了结这件事儿。那前一阵你跟人伊朗民众做的那些大忽悠呢，那就算了，隔这么长时间人们也都忘却了啊，那事儿呢，哎，就不要再提起了。所以说现在就这么个事儿了。为什么？还是我们说的中期选举，全世界都看到了，万里之外我这儿都看得明显无比，就是川普的软肋，没辙呀。他的，你比如过两天的经济反应各方面，全都在为中期选举在做这个铺垫。所以说现在大家全都知道他这个软肋在这儿。你和中国之间的事儿，那川普无论如何在四月份要去一次中国，把稀土的事儿、把大豆的事儿各方面全都搞定。为什么？去年大豆的事儿搞定了，那今年的呢？今年如果中国不买，一到九十月份大豆下来了，七月份大豆就收了，那九十月份还在库里搁着，那么农民又急了，那你还选啥选？今年攥着你呢，去年那个就算了。所以说这很厉害的，川普到那儿把这事儿都得搞定，哎，实现软着陆啊，这关上门该认怂认怂，该干嘛干嘛，然后来保他的中期选举。普京也一样啊，对吧？你来劲我弄不好奔哪儿来一架无人机，最后欧洲一下就炸，全世界的股票立刻就跌，你也受不了啊。所以说现在都拿着川普这个软肋呢，伊朗也一样，包括委内瑞拉那帮人也不傻。所以说现在啊，这个你要说今年你要以色列自己干，这是有可能。另外呢，中期选举两种结果嘛，一种他摆烂了，一看彻底没戏了，那他也无所谓了，他就干呗，也可能通过这个极限冲撞，也可能把中期选举又救回来也说不定。另外一种呢，那就是中期选举之后川普可能要打一把。所以说现在看呢，这个没办法啊，这个确实你换位思考啊，你处在那么一个局面，目前看大概也动不了了，这个确实是有局限。来吧，下边咱们说说加拿大，加拿大又出事了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结果在那个叫什么呀 Timber Ridge， 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大规模枪击案，造成了10人死亡啊，九个遇难者，加上这个开枪的啊嫌疑人自己也自裁了。说他这个枪手呢叫鲁特塞拉，他18岁，他原来就就读在这所中学，四年前辍学了。说到这鲁特塞拉这件事儿呢，确实让很多人非常的感兴趣。小时候是男孩，但他自己认为我是女孩。今年18，六年前，也就是12岁的时候，那时候还小朋友呢，就开始了性过度，开始从男孩变成女孩，就有这么一个状态啊。死者中有一个老师，三名女生，两名男生，你说这招谁惹谁了？另外在一个住宅里边，他把他妈也给杀了，然后他还一个男性青少年，那是他的一个后来他妈改嫁了，有一个继兄还是弟呀、一个哥哥弟弟吧，跟他不是姨妈生的啊，那最后呢姨妈生的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把那个也打死了。说他呢过去几年一直有心理健康问题，警方呢去了好几次到他们家里啊去处理这个报警，他手里一直有枪，警方呢还抄走过他的枪，后来呢这东西毕竟啊这合法嘛，最后又还给他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事儿吧，最后呢一下惹了这么个塌天大祸。整个过程咱不说了啊，咱们就说这件事儿，12岁开始变性，这他妈太邪恶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加拿大会允许做这种事儿。你比如说作为成年人啊，我愿意怎么做怎么做啊，你可以独立思考，哪怕最少15岁的。15岁在我们新西兰这儿就可以考驾照了。 啊，这你哪怕到那个岁数，你自己你明白你在干什么，你自己呢觉得啊，我可以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时候你愿意选择，那怎么办呢？尊重你，12岁啊，这还是个孩子呢，就开始变性了。这我是不是接受不了的啊？那为他自己弄不了啊，一定有社会机构啊，一定有医疗机构帮他办呢、啊、他自己能办吗？这不是过去中国当太监自己就一把镰刀就办了。所以说这个呢，他一定是有正式的机构在帮他这么做。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所以说联想到美国啊，我就说这个张罗这种事儿的这个民主党，如果你想赢得任何选举，以后绝不能再扯这种事儿了。你为什么天天跟这帮人弄在一起，天天整这事儿呢？那边有大片的工人农民，你不和人家打成一片，那帮人现在才是弱势群体呢。你现在没事老关心这帮人干嘛？你看这惹这么大一事儿，这心里有扭曲的这种健康问题，最后就开始啊，这个报复社会，和社会同归于尽，太遗憾了啊！我看今天卡尼说这事儿啊，眼含热泪，降国旗吧，就怎么怎么着。但我认为全社会应该思考这个。12岁，这孩子就开始向男女性过渡，我不知道怎么过渡的啊。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啊。来吧，说说冬奥会。冬奥会人家别的国家高歌猛进啊，精彩表演不断，这个我不说了。很多朋友问中国这次怎么回事啊？哎呦，中国原来很猛的。中国原来是拿了，在上次北京冬奥会上拿了9块金牌、4块银牌、2块铜牌啊，高居整个各大团体的前3啊。9块金牌在中国，那冬奥会，中国不是一个冰雪国家嘛，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成绩。那这次呢？这次啥没有啊？这次就2块铜牌。然后那个半拉中国人半拉美国人那谷爱凌啊，摔了一跤最后得了个银牌，这是现在仅有的。其他的这冰也就这样了，那雪呢，雪大概都是30多名40多名啊，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原来厉害那短道速滑呢，短道速滑也没戏啊，最后拿了个第4。一个中国教练训练出来的意大利队，原来哪有意大利什么事儿？这次夺了个冠啊，非常高兴啊！我看微博都把人骂化了啊！你中国人，你最后你教他是啊？我想在中国做贡献，就你们就那个内部关系，就那个互相倾轧、互相这个嫉妒、互相的那名利场，你容人家吗？你也不容啊！所以说，人家远走他乡，最后带着一支外国队，人家把拿了奥运冠军了。所以说中国呢，整个上次那9块金牌是自己花了大钱给那帮孩子做了非人的训练，最后取得了那么一个成绩，能证明你什么呢？我也弄不明白。那到现在你的真实水平出来了啥没有啊？这现在就2铜牌，那美国人那个你就别说了，这是你的真实水平。那冰壶什么的都没有了，原来这边还有一支队啊，最后还天天封闭训练，他不愿意花这钱了，国家也没钱造了，因为这冰雪项目穷文富武嘛，练这个是很贵的，那现在他也没钱了啊。所以说这一次的整个的中国就是冬奥会的这些项目就现了原形了。你别说冬奥会，2028年到时候有那个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你那时候你再看中国的夏季奥运会代表团一样越来越不行了。原来那大院文化弄一帮农村小孩非人训练啊，这最后那帮孩子也为了啊这改变自身命运，他也忍着他也愿意，以后连那都没有了，那都是很贵的。所以说现在中国现在没钱了，他也不整这事儿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说说经济吧。好不容易昨天那个1月份的就业报告因为政府停摆最后推迟发布了嘛，最后呢终于出来了，结果报告显示1月份美国经济新增了130,000个就业岗位，超过了预期的近2倍，原来专家预期大概不到70,000人吧，一下搞了13万多， 失业率呢也出乎意料的小幅降到了 4.3， 原来 4.4。 不对呀，前一阵儿私营部门那个小非农，人家说呢也就涨了一点儿啊，而且其他的几个这个统计智库他们得到的数据有的都是负的呀。但是人家那是非农啊，他那只是你比如那小非农只统计私营部门，他不统计政府部门。这个政府的这个统计局做的呢，他统计政府各方面的数据，他这个比那个要全，所以说他这个样本大，这两边数据会有一点差别。那这个数据好的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呢，加上呢后边一会儿会说到他对去年的他们报的这个数据有一个大幅度的回调，结果让人们对眼下的这大好形势也倍加怀疑。怎么还回调啊？因为现在他每个月报的这个数据都是在各个地儿采样报上来的数据，这并不是真实的。严格讲呢，这是一个调查数据。那什么是真实数据呢？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以后，哎，那个失业保险啊，所有领失业救济金的那些实打实的数据就都出来了，哎，那个数据是真实最终的结果。那个呢，他会把之前报那数据做一点调整，有增高的或者有下降的。结果今年呢，他被2025年那个真实的数据出来，结果和当年他自己去年他自己报的那个数据进行了一个大回调。就算这13万数据是真的，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报告啊，里边的内容也是耐人寻味的。增加了多少？13万。这里边医疗保健增长了8万2，多用了8万2千个人。社会援助和医疗保健是捆在一起的啊，增加了4万2，这俩加起来12万4。你总共增加了多少？13万，在这块就增加了12万4。其他上什么制造业增加了5000人，零售增加了1000人，酒店增加了1000人，然后什么金融服务一下减了2万2，信息减了12000，运输仓储减了11000等等的吧，就是大综合实际上真正这次的新增就业，医疗占主要的原因。社会援助跟那个是捆绑的啊，照顾这些人的。所以说一看这伟大成绩，原来一月份就业超预期增长的真相和美国的制造业、服务业、科技业没多大关系。美国的现在经济要靠医院了吗？全部的就业增长几乎都来自一个占总就业不到10%的这么一个行业，医院。当然医院岗位的繁荣也不是这几个月的事儿啊，其他行业呢现在基本都不怎么动，显得这个医院行业呢增长是比较明显的。过去3年中，医疗和社会援助就这一块的就业增长了 12.5%， 而其他所有类别的就业增长都不到 2%， 就这一支在独放。所以我也奇了怪了，美国这是怎么了？其他行业都不动，医院格外的繁荣，美国人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吗？美国的医院难道就急需要招人扩大规模？美国那么老龄化了吗？我不是太明白啊，为什么就这个行业，这有点像中国了。你比如说中国一个地方，你比如说一个县城已经没有工业了，开店的也都倒的差不多了，哪儿的买卖最红火？县医院那儿买卖最红火，还得托人。美国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个确实有点奇怪啊。所以说你看到这13万，你要仔细分，关这个就12万4。您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啊。最令人震撼的是报告中对去年就业数据的大幅度下调。一下下去年说新增就业加起来差不多100万嘛，结果他一下下调了 86.2 万人。上演了0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下调，这个一下把人吓坏了。一说到这下调就产生了两个争议，首先第一就说到了数据的真实性，那你去年川普这统计局中间换过一次局长啊，那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统计局什么情况？有专家讲，去年整个做这个报告，他每个月取样取多少呢？150,000个样子。哎，这块这块都掉啊。你比如说有医疗的，有制造业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样本的点儿，大概是150,000个样本。结果你一下下修了80多万个，一年平均每个月75,000。你总共取了150,000个样本，然后你这里边水分竟然有一半，有75,000。你告诉我你这数据是怎么搞的？那就跟中国似的，我要宣布啊，我 GDP 现在是5，然后到年底呢，我突然一下调啊，我们的真实数据是 2.5， 你说全世界该怎么笑话的？结果美国统计局也干这么一事儿。150,000个样本得出来的一个数据，到年底一下下调75,000，一下往下调一半，你告诉我当时那数据你怎么搞到的？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数据质量，那你告诉我现在这个数据你能信吗？这不是一个局长吗？所以说说到这统计局啊，跟中国那个有一拼了，这让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股市一看到嚯大涨13万，动了一点，然后马上就下调，大伙儿一下就看清楚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另外呢，因为但毕竟你下调完了，那就是2025年的真实的数据，那是从那个什么失业统计局啊、失业保险啊、失业救济金那儿统计来的数据，那可是真的，展现了一个残酷的结果。也就是说什么？经过重大修正之后，2025年美国仅新增了 18.1 万个工作岗位，和每个月平均新增 1.5 万个。这是自2003年以来就业形势最疲软的一年，招聘情况最糟糕的一年。那现在人们就比嘛，拜登在任的时候平均每个月新增大概20多万个就业岗位，不是每年啊，你现在一年才18万，那拜登过去是一个月就20多万个就业岗位。即便到了2024年，那时候不有大选，还挺很多就业都已经放缓了，每个月仍然有大约10万个新增的就业岗位。结果到了川普手里，从原来的每个月10万，到了2025年，一个月就剩15,000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现在这实打实的真实的数据，2025年的一月，当时美国的失业人数是690万，到现在的一月失业人数740万。说到长期失业者，2025年一月140万，到现在同比现在是180万。这就是川普一年来努力的结果，这就是美国就业、美国经济的真实的情况。这就是看他这个报告的总结啊，你仔细拆解一下，就这么一个结果。来吧，下边说说档案门啊。档案门呢，把司法部长邦迪传到国会去了啊，在那儿搞了一个听证。呵家伙，这邦迪舌战群儒啊，在那儿互呛啊，激烈对呛。一般要说议员，就像台湾立法院要传一个部长来，到那儿训得跟小鸡子似的，你都不敢回嘴。嚯，这位女部长疯啊！啊，你们干嘛老盯着爱泼斯坦这件事儿啊？道琼已经涨到50,000点了，啊，那谁也都快奔7000点了，那个标普，咱为什么不说这个呀？咱们，你是司法部长，我不找你说这事儿，我跟你说什么呀？嚯，他在那儿啊，就往自己往监狱的那个路上是奋勇前进，啊，把那帮人给气的，就出现这么个事儿啊。到现在为止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现在已经不管川普的感受了，呼吁全面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别忘了，在参议院大家是举手表决100%通过的啊，到现在你为什么不遵守？他表示有权势者必须停止隐瞒，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这就是我们要求的透明度，必须立即公布所有的姓名，解答所有的问题。 你要众议院那位议长，那是川普的小二，但是参议院这位多数党领袖他不是啊，这还是有点骨头的啊，你甭废话，立刻公布，这是他的说法啊。另外呢，今天的焦点是国会做了三个表决啊，作为有些朋友来讲呢，有输有赢啊。咱们先看第一个啊，这是最新的，共和党主导的美国众院以219票赞成210票反对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结束川普对加拿大的关税。这个厉害吧，川普这不是对加拿大关税呢吗？到这儿人家立法了，有六名共和党议员倒戈，加入到了民主党的行列。刚才说那小二议长啊，那约翰逊拿他们也没辙了。就在这个表决之前，川普发了一个帖子，说任何在关税问题上投反对票的共和党人，不管你是众院还是参院，你们在未来的选举中都会受到严重的后果，包括初选。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威胁，但这六个人还是倒过来了，也就是加拿大这个关税啊，他们彻底把它给否了。那你说这就办成了吗？哎，不一定了，因为这个要送到参议院，那参议院那帮人不知道怎么想的呀。那最后呢，这个法案还要交到川普的桌子上，他是可以否决的。你现在才219，离三分之二还远呢。所以说这个呢，只是哎，在众议院的这些议员们他们做出了一次抵抗，但这个呢老实讲只有象征意义。另外的一个案子呢，这个共和党赢了，在美国众院呢他们通过了那个拯救美国法案。这是干嘛的呢？要求大伙在参与投票选举投票的时候要出示自己的 ID，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吧，啊，你必须你得证明你是谁，对选民的身份和规则提出了一些要求。最终呢，程序委员会是216-215啊通过，最后进入到了表决。最后表决的时候218-213获得了最终的通过。这个呢也要交到参院，参院呢应该也通过。这个案子基本就这样。当然呢，这个案子你是联邦通过的，这个对各个州你是不是管得着，这个肯定要到最高法院去打官司啊。这个呢，你尽管你两院加总统通过了，但是人家有州法，因为美国的选举是由州来举行的，你是不是管得着啊，这还两说着。但这件事儿呢，老实讲别的你不是，这他们推进了很多事情我不同意，但这件事儿我是赞同的。也就是作为选举，作为整个民主的一个核心的行为，您来投票来，您不拿着最起码的身份证明，这我是不能理解的。你怎么着也得有点基本的说法吧？所以说这个呢，我认可啊，我同意这一点。另外呢，共和党也表决，说呢，你比如国会要放弃权力来阻止川普滥用关税，就要放弃这个权利，我们就能人家爱干嘛干嘛，我们就别干预。结果呢，共和党人就通过了一个程序投票，我们反对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有权来阻止川普滥用关税权利。这个他们表决赢了，也就是三名共和党议员马西、贝肯和基利，他们站到了民主党这边啊，阻止了这个。所以说整个国会的这三个投票啊，作为有些人来说呢，他们认为赢两个输一个啊，作为共和党人来说是差一些了。另外呢，昨天还有一个有两个小考吧，川普又输了。俄克拉荷马州大红州，他那儿众议院有一个第35选区的补选，结果民主党人就赢得了这个补选，是一个小选举，但是呢特别震撼。在上次大选的时候，川普在这儿赢了多少点？您猜？赢了60个点，豪取啊，大胜。结果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克鲁斯，结果在这个补选中，他竟然赢了15个点，意味着什么？在同一个选区里边，翻转了75个点。您说这厉害不厉害？这我还头回听说啊。另外，前一阵儿不是有六个民主党议员，他们发了一个联合的视频。 敦促军方和情报人员拒绝执行非法的命令。如果这个是不符合法律的，你们有权说 no。 或结果国防部加上川普怒了，大怒啊，立刻起诉啊，这一下你们这要叛国呀，你们要干嘛，这相当于煽颠。结果最后他们真的就起诉了。那走到大陪审团看看能不能通过呢，最后大陪审团说 no。最终的结果，没有起诉，没有指控，什么都没有，大家认为是对的。人家是呼吁让所有的军人警察不能执行非法命令，这美国宪法里写着呢，人家说他有错吗？这个呢川普也输了，他打的官司嘛。说说今天的民调， NBC 呢是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关于川普的支持率39%掉了三个点，不赞成呢那当然加三个点，是61%。这里边特别是说到川普对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的支持度，赞成的是40%，跌了七个点，和两周前的民调一下下来七个点，不赞成的有60%，涨了七个点啊。所以说经过这次的明尼苏达事件，川普失分那是失大了啊，这是出了很多的问题了。下边说说贸易战，贸易战也有一些新的新闻。有一家无党派智库叫税务基金会，他们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报告。他们的调查报告讲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去年已经让每个美国家庭支出平均增加了$1000。厉害不厉害？美国有多少个家庭？大数1.3亿个家庭，他们按照2.5一个家庭算嘛，美国3亿多人嘛，1.3亿个家庭，那$1000什么概念？那就是1300亿美金吧，啊，差不多是这么个数。那也就是支出了这么多的关税，由这帮老百姓来承担，1300多亿啊，咱们大概有这么个印象。说到2024年，当时没这事儿的时候，美国收了多少关税呢？收了790亿。闹到去年年底，合拢川普总共收了多少关税呢？收了2640亿，也就是比正常情况下他加的这些关税多收了1850亿，对吧？前一阵哈佛包括斯坦福他们搞的那个联合调查，他们认为呢，美国民众在这堆钱里边他们付出了45%，对吧？然后呢美国的这些企业这些中间商啊扛了一大部分，实际上像中国呀、越南、印度他们只承担了不到5%，这是上一个报告吧。那现在这就差不多对上茬了，总共你多收了1850亿的关税，然后美国家庭扛了1300多亿，这还不止45%呢，比这个还要多啊。那研究讲去年它是个半年，对吧？你从4月份开始的啊，有的收有的没收，真正全面落地是8月10几号来着，是从8月份才开始的，就已经这样了。他说如果现在的关税持续不变的话，当然川普给一些豁免又往下降了点，那现在每个家庭增加的支出今年2026年将加大到1300美元，1300美元乘一个1.3亿啊，一家嘛，您掂量算算，大概呢，大概1500吧，1500亿啊。那川普今年大概多收的关税，多出来的这一部分大概能到个2500亿，也就是美国老百姓怎么着你也扛多一半。所以说呢，这就是给美国人加的一个消费税，从老百姓这儿聚敛到了谁？到了政府的手里。哎，川普用这笔钱啊，在干他想干的事儿。这还小政府呢，这不就是一个消费税吗？所以说这个呢，人家这个报告说的是很清楚，这是个无党派机构啊。另外的一个问题呢，那川普去不去中国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贾伯他做了这么个表示，这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啊，他到现在我无法证实川普总统到底是4月份什么时候访华。哎， 不对，那天华尔街日报讲是四月份的第一周嘛，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问到国务院发言人，我不知道，他管这事儿的他不知道，他说我也没有办法确认我们是否已经获得了北京的正式的邀请函。我天，这还一个半月了就去了，你现在连这个都没确定的，那你聊什么呢？这个，所以说这华尔街日报 Political 都报了，说四月的第一周啊，这国务院到现在不知道。那大家就问他呀，那卢比奥呢？那这么重要，他会不会陪着川普去访华呢？他讲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你们问白宫吧，他说我都不知道。那你说这美国国务院是怎么回事？一问三不知，去不去，啥时候去不知道，有没有正式邀请函不知道，卢比奥去不去也不知道。那说明这件事儿还是有它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啊。现在没那么实锤，现在还不好说呢，现在还有这事儿的，这够逗的。另外呢，说到今年，你要说去年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当时引爆的第一个雷您还记得是什么？慕尼黑会议。当时万斯去了就开始卷欧洲这帮人，当时把整个的世界局势啊一下搅了个天翻覆地啊，地覆天翻，就是慕尼黑会议。那今年又到二月份了，慕尼黑会议又要开始了。结果今年的主角肯定不是美国了，大家都在看着中国。结果中国急了，昨天给大家介绍嘛，法国的发改委竟然搞了一个正式的战略报告交给欧盟，敦促欧盟给中国全面征收 30% 的关税。好家伙，开打贸易战。然后德国的几大媒体立刻跟进一块鼓噪，这一下中国也怒了，那不是你的葡萄酒什么的你还想不想卖了，这准备制裁。结果现在的整个情势也不好。最新的报道，中国和欧盟陷入到了外交僵局。在整个的，这不是慕尼黑会议本来说要开大会开小会要见很多人嘛，说中国方面呢冷落了欧盟的特使，也没什么好聊的了，然后也冷落了欧盟的商业游说团体。欧盟这边呢，他也悄悄抵制了中国的特使，就是中国那商务部长。咱不是还谈电动车给定个最低价，到现在这都没进展啊。王毅呢前往慕尼黑也没有形成，欧盟的外交负责人就那卡拉斯嘛，没有形成任何会晤的建议。那怎么也得见见，我到你地头了对吧，都是外长，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嚯，这个冷啊，这是相当的冷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两边那你说今年真的要开干吗？现在看情绪上在酝酿啊，这有点要出事儿啊，这很有意思。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中国这一月份 CPI、PPI 这两个主要的数据啊，又都公布了。严格讲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按说呢，加在两年之间，新年和春节之间，一月份的消费，年前老百姓有时候辛苦一年，实际上到了过年的时候，平时比较节省，到了这个日子反而买大件啊，平时舍不得买的电视这时候买啊，平时舍不得买的大桌子这时候买沙发啊，都是爱干个这个嘛。结果今年不好，这个不好啊，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了。说呢是一月，我找找啊，这儿的一月份全国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十二月份还有 0.8 的涨幅呢，结果回落了3/4，跌到了0.2%。其中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幅度从上个月还有1%的增长啊，大幅回落到了0.3%。服务价格同比涨幅上个月还有0.6%呢，现在还剩0.1%了。你看这都是零点几的变化，但中国那个数因为太低了， 你除一下，好家伙，那都是四分之三、五分之四，都是这么大的一个降幅，这是降的很多的。所以说这个情况是非常难受的啊，这个你怎么弄呢？这是 CPI， 那消费那工厂出厂指数就是批发价 PPI 同比下降了 1.4%， 这个也不行啊。其中的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了 1.3%， 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也下降了 1.7%， 也就是整个的批发价也不行。PPI 真正反映到 CPI， 就是消费者价格，大家看到的商品大概有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滞后啊，它这个是提前，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PPI 价格反映到商品上大概要两三个月以后啊，所以说它是有一点小的差别的。嗯，情况不好啊，这里边有一些什么化工原料下降了 7.1%、 5.8%， 建筑材料下降了 4.7%， 农产品价格下降了 2.9%， 纺织什么价格下降了 2.2%， 啊等等的吧，这大家都在下降。所以说这方面的情况，这个就别说了，整个这个年大家呢就老实讲就不消费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不买东西，你还说什么呀？那等着看二月份吧，那过年的时候大伙再不买东西，那大伙就真不花钱了，那就真不行了。来吧，最后呢我们花点时间说说我今天的这个观点。最近呢有些朋友在推特脸书上发表了一些对中国经济看法的一些文章。平时呢我倒很少说我个人的观点，平时我说的都基本是彭博、路透、金融啊这些媒体，他们做一些文章，华尔街日报他们写一些文章，在里边呢综合着我做一些评论。但是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说我个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所以说这个题目就是敢问路在何方，为什么真找不着路啊。说说2026年我心目中中国经济的八大天花板。什么叫天花板？很多人认为现在经济不好，这已经是未来 N 多年的天花板了，也就是在未来很多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期间内啊，再也回不来了。现在已经是最好的时候，已经是天花板了。当然不能情绪的这么说，咱们说说我的理由啊。第一个天花板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出口。出口是2025年唯一的一个亮点，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但现在这个天花板2025年就已经这样了。2025年它整个的大账还没出来，因为那个是我们当时说的那一万亿啊，它最后出口总就顺差一万亿，那是前十一个月的，它最后这个总账应该说这两天就出来，咱们用2024年那个就有说服力了。2024年全世界有59个国家有贸易顺差，加起来总的贸易顺差27000多亿。2024年啊，中国当然是里边最大的贸易顺差，大数10000亿，9900多亿嘛。在全世界的总的贸易顺差里边，它同比增长了 20.7%， 占整个全世界顺差里边 36%， 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顺差全在中国这儿，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世界第二谁？德国。德国2580多亿，中国多少？10000亿嘛。中国第一10000，第二2000多，您告诉我第一和第二差距有多大？也就是中国把全世界的贸易顺差拿走了 36%， 今年还在增长。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增长？你按照你原来的那个啊，你2025年这都照着 20% 这么增长啊，你请问你2026年还能这么增长吗？你把全世界的顺差都划拉到你这儿了，人家过不过呀？本来做贸易是互利互惠的呀，结果都让你把钱赚走了，人谁还跟你玩？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现在呢贸易壁垒在上升，地缘政治明显化长期化，出口整个的空间明显的在变窄，所以说2025年中国的这个工业产品大倾销，往全世界输出通缩，这是最后一年了，创造的这个出口额将成为未来，我大概认为就绝后了，就不会再有了。所以说现在这就是天花板了啊，以后就再也不可能超越了，全世界让你这么割韭菜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天花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房地产，这个大家就都知道了，这房地产人口也不行了，什么城镇化现在也没人提了，城中村改造什么的还有人提吗？结婚也没人结了，生孩子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所以说呢整个这个房地产2025年就这个半死不活的死样子就这样了。2025年的二手房的房价，一手房的房价就是天花板了，后边呢再也回不来了。当然上海说到一手房是不是还稍微冒一点小泡，那是另外的事儿啊，咱们说整个这个国家，也就是房地产2025年就是最好的时候。在可见的 N 多年之内，日本重新看见量，从1991年一直到2024年，您说过了多少年？30多年吧，这才房价才开始一点点又回来。在中国这你就甭想了，有生之年大概就看不见了。所以说现在的房价啊，房地产现在就是天花板了，以后就得在这一下。然后第三大天花板就是就业，完了。说到就业，你说是不是会崩溃？这倒不会了，但是现在你认为这已经这么多人失业了，已经就业到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最好的情况了。2026以后，现在的数就是最好的数了，以后一年比一年少。你比如说说到出口，刚才说了啊，这已经天花板肯定越来越降低，用工越来越少吧。后边会说到消费，老百姓消费今年你看这个死样子，这已经是最高了，以后还不如这个呢。那消费也没有，那服务业各方面用工也不行啊。另外现在什么 AI 机器人茁壮成长，习近平搞这新三样更不用功了，所以说现在的就业的数字已经是最高了，没有了，再往后越来越不行了。所以在这儿呢就说到两个啊，很多那中国人认为你看啊，中国这个我骄傲那个我骄傲，说白了跟你有关系的就两个数据。一个数据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看看年轻人有没有工作嘛，这是跟大家最息息相关的这种数据。当然你可能不是年轻人，但你也要关心年轻人就业。年轻人的就业数据持续下降，说明整个企业各方面全完，失业率进一步高升，整个的经济形势在进一步的恶化。他都没工作，你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半中年人，那你更没机会了。他没工作，消费什么所有的全死啊！所以说看个人前途就看青年的就业率，或者叫青年的失业率，你看哪个都成。哎，你就看青年的就业情况，这是看个人。看国家就看国家的生育率，如果中国的生育率这还是现在这么个德性的话，那这国家没有任何前途，这国家是没有未来的。当然这背后为什么大家不结婚，为什么大家不生孩子，这里边那个原因就多了，能分析出几十条来，但是这个能反映出一个国家啊。看个人你就看青年人的就业，看国家你就看这国家生不生孩子，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就业现在已经是天花板了。所以说另外的第四大那就是科技，科技天花板，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美国从拜登他们那时候小院高墙，这个应该讲是从川普第一任期就开始了，小院高墙天花板给你设这儿啊，再往这以下你可以弄，往这以上跟你没关系。 当然这次川普呢把 H200 芯片给卖了，现在这个小圆高墙有点摇摇欲坠，但到现在为止在这个上边的先进制程芯片5纳米3纳米2纳米这些东西中国是挨不着边的啊，做这些光刻机整个的生态包括什么光刻胶啊什么清洗液跟你没关系， EDA 的软件跟你没关系，航空的发动机你的大919你不也得等着波音那个发动机吗，跟你没关系，精密材料在日本手里呢，这你也没辙， AI 算力芯片整个前后的供应链你也没辙，也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东西还是有的还在啊。现在都上升到国家安全了，那不是昨天给大家介绍魏玲玲写的那篇新的文章，以前买东西谁便宜谁东西好我买谁的呀，现在是谁信得过我才能把供应链建立在你这儿啊？关键是看是不是一伙的，现在都干这个了，中国呢现在完全在这个啊科技竞争这个被全世界抛弃了，你以为欧盟会给你吗？你以为日本会给你吗？美国会给你吗？没了。所以说在这个底下呢，哎，中国呢是能做很多的东西，在底层的硬科技上，这个确实因为它制造业太厉害了啊，你们负责搞上边，那我在下边我搞搞机器人啊什么的，对吧，我用你们练出来的 AI 产品我在下边搞一些落实，这个你弄不了，但是呢上边这部分这个天花板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你是没辙的啊。另外说到消费，这是中国的第五大天花板，现在的中国人的消费已经是未来 N 多年的标杆了。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生产不出来，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生产不出来买这些东西的人的信心，中国人能造出东西来造不出这个信心来，为什么？因为这几个东西都在往下走啊，房价财富急剧缩水，这个刚才说了天花板吗，它会进一步的往下走，会不会影响消费，这个有吧。然后现在社保医疗教育各方面有任何改善吗？没有吧，你反而在加大这些数额让老百姓越掏越多，这就在和老百姓的收入在抢钱吧，所以说这个呢会进一步影响消费。另外整个中产这个阶层的收入的预期，他们的安全感进一步下降，更不敢花钱了，所以说所有的箭头都往下指，也就是眼下的消费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这样了，所以说这个已经是天花板了。第六个天花板就是地方财政地方债务各方面的天花板，刚才说到房地产，首先土地出让金卖地的钱今年还有呢，明年会越来越少，再也不会有这个了。你说明年卖地会比今年多吗？后年卖地会比今年多？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了。所以说现在这就是你因为这玩意儿百分之好几十的地方财政就指着这个呢，你现在很多的什么地方市什么县城什么的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了，原来有些小工厂啊做点这做点那现在都倒闭了，原来还有服务业，还有卖点东西卖点这，还有什么旅游，原来还有什么古镇，现在谁去啊，去没有什么别的辙了，就指着政府拨钱，然后公务员经济，然后你想这得养着大批的公务员，就指着他们到饭馆吃饭去，这指着这帮人来消费，这就是现在的县城经济嘛。土地往下，原来你欠了那么多年的城头债该还了，对吧，你现在是你想折去吧，一个的暴雷向下，原来中央呢没折了，以工代赈，我给你们点铁公鸡项目吧，对吧，楼堂馆所盖个修点高速路弄个高铁行不行啊，现在中共也不花钱了，在这方面他也不投资了，所以说到这些地方政府手里过水的这些资金也没了，那你告诉他现在整个这方面怎么办，财政的力度在明显的下降，整个对地方管理地方治理各方面没项目了，什么也没有 啊，这个现在已经是地方能喘口气的上限了，下边越来越差。然后第七个就是人口的老龄化，这个全世界都公认啊，中国的这件事儿，这个不可逆啊，一年比一年，劳动力的总量在逐年大幅度下降，抚养比在攀升，老龄化的社会结构都到了灾难级的地步。14亿人一年生这么几百万个四五百万五六百万的孩子，这都没法说，这都，所以说整个的这件事儿，这是非常灾难的啊！这个天花板一年比一年少，那些什么幼儿园、什么小学，一慢慢发展到中学，最后发展到大学，最后发展到用工啊！整个的一个灾难，把习近平现在没时间搭理这件事儿了，他现在就是。反正那时候我也看不见了，我也死了，那我管他洪水滔天呢。所以说这个呢倒不是个现实报啊，说到人口问题，但我们活着我们都看得见。那第八个天花板就是外部环境。那中国现在还可以啊，对吧？外部环境你看，这不是排队进京吗？之前讲了，并不意味着啊中国实力很强，人家都希望往中国多卖东西啊，希望你打开你中国市场，你已经往人那儿出口这么多了，人家会跑这儿来要求你出口的更多吗？对不对？不可能的，就是你老占我便宜，能不能我也卖你点东西，对不对？大伙本来都排队上门是来要这个的啊，并不意味着中国啊我多强多厉害，那不是这个意思了。到2025年底，中国的外交尽管九三大阅兵啊，天安门城楼子上神头鬼脑站那么一帮人，那已经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天花板了。整个从这儿以后，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啊，和其他的现代文明国家、发达国家的这些关系，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下降。高端的市场越来越难以进入，你通过绕道、曲线救国各方面，你的成本越来越高，整个在全世界的关系你会变得越来越孤立。尽管这是个软天花板，但它现在明显的正在越变越硬。我参与这个讨论啊，等于给大家咱们说了八个天花板，这就是我就认为这八个方面摆在这儿，这就是未来 N 多年的标杆了。不要抱怨现在啊，这都不行那都不行了，这已经是挺好的了啊，现在这样这已经是能到的最好的结果了，未来还不如这个呢。所以说我给大家总结的这八个天花板，当然可以有争议啊，那您想想，那您告诉我他怎么突破这八个天花板，您告诉我怎么突破这些东西的上限，出口、房地产、人口、就业各方面啊，您告诉我它的出路在哪儿，这基本就包含了中国经济各个侧面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看法。来，这是张扬说，利害国经济发展一切结束了，今年一切会更惨烈，一个时代的没落，历史性的下坡定格。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现在这已经高度就这样了，那从此以后就开始往下。 Peter说，美国网友今年不知怎么了开始骂了，哦 Marker 要注销谷爱凌的护照，这个应该好理解啊，那不是那天赫斯啊，这不是说吗，我现在代表不代表美国，你看美国现在出了这样那样的事情啊，我不能为这个国家感到自豪骄傲，川普这不是发言骂吗，哎，结果那个赫斯呢就得到了好几位其他运动员的支持啊，也有一位华裔的好像姓刘的一位女士讲，我认为我们运动员完全可以做这方面的表达，你美国总统管得着吗，啊，这直接就这么怼啊。谷爱凌也说了一些，她倒没那么明确，但也说了一些这样的话啊，也是不招 Marker 爱听啊，招川普讨厌的那些话吧，哎，结果原来就说你这护照问题好像还能容忍啊，现在呢这闹得越来越大。 美国人采访谷爱凌都问他，你到底哪国人啊？你有没有美国国籍啊？他不回答啊，我这身负着两国人的重任啊，我这边有美国，那边有中国，你看我肩负着这么大的重任，最后跳的时候就摔了啊，他还在这鬼扯这个。所以说今年是因为他惹了啊，是犯了川普他们的政治正确啊，所以说这帮人在声讨他啊。那看来美国也讨厌两面人啊，说央视主持人说谷爱凌这块银牌含金量比金牌还高，哎，他们还说啥说啥了。森林说 AI 越发展越繁荣，科技越进步，传统行业裁员就越猛，这是一方面。刚才跟大家讲了吧，说到这13万里边啊，什么人裁的比较狠的，物流干掉2万多，就这一个月啊裁了2万多。为什么呀？您现在看看亚马逊那仓库，你看都是一些平板啊，上面搁着箱子，走来走去全是机，全是 AI 自己控制。那屋那么大一仓库没人，自己把东西从这儿送到那儿，送到那儿，人家自己出溜出溜乱跑。据说有些世界上的港口也接近无人化了，或那些大车拉着集装箱奔这儿奔那儿。到了那儿以后，然后大爪子下来把它给拎到那个堆上，然后他们弄到船上，全到这个了啊。后来好像有人把这东西和美国的那个港口的工会给他们看了整个的景象，那边一看就急了，门也没有啊，我们这儿不许这样。这个确实是有啊，这个确实是有。但是呢，现在说到制造业，说到服务业，这是美国的立国的根本啊，这个并没有什么增加。所以说大量的就业增加竟然都在医疗行业，这个确实让人感觉到很难理解了啊。另外今天我看到是谁呀、啊、是马斯克还是谁呀、啊、今天人家说了一句话是很厉害的啊。他讲呢，说你说现在是 AI 战胜了人类，他说呢远远没有到这个地步。他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忠告是啊，我忘了是不是马斯克说的了，类似这样的一个人物说的，说现在是会使用驾驭 AI 的人打败了不会使用 AI 的那些人。他说呢，现在并不是 AI 打败了人类，而是会使的打败了不会使的，他是这么说的啊。所以说这个呢也给墙内的很多朋友，包括呢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年轻人，我认为大家呢应该花点心思把 AI 啊这个东西要把它给这个工具要把它用到家。我认为这个在未来就业或者是各方面开展自己业务，包括拓展自己的知识和思维啊，这是绝对是一个未来的方向，这是风口啊，一定要乘风而行啊，这个呢我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啊。好吃的说，美国历史上国会听证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官员都是谨慎恭敬的态度，结果从本届政府开始，政府官员在国会和议员争呛开了对民众代表毫无尊重的先例。哦，对骂啊，然后人问他这，然后他立刻啊，你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你是个失败的政客。嚯、哦，这女的疯了，打啪啪啪对骂啊，这直接昂然不去，弄得那帮议员好像也没太反应过来啊，你敢这样，好像一时呢也没有准备充分啊，就让他那么枪枪枪啊，真够厉害的啊，我估计他也是豁出去了。首先他有信心，我现在不全力维护川普，他现在按说啊，这有一个专家讲，司法部长应该是美国这个国家或者是美国人的律师，原来是这么讲的啊。结果现在这司法部长呢就当成了美国总统的私人律师，他原来也是了，我只为美国总统服务，我只捍卫美国总统的权益啊！你们这些人现在都应该跟美国总统道歉啊，你们为什么当初弹劾他啊？就是你们啊！现在美国经济这么好，咱为什么不聊这事儿？你们一天到晚盯着爱泼斯坦干嘛？你们安的什么心呢？好的都痛斥啊！那你这么表现，他首先拼这个，川普最后准给他一个豁免，就像拜登那样，我提前在下台之前，我给你一个优先豁免啊，以后保证你不会出事儿啊，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呢，他现在也没有退路了。如果现在你往后退，你把川普给得罪了，那以后这豁免首先就没有了。而且现在如果把你一旦给撤了的话，人家眼下在川普任期不会弄你，但四年以后你绝对进监狱。他现在往前拼，拼命的讨好川普和马格，这是他唯一的一个生路。我相信在风口浪尖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做过这方面的推算啊，现在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就拼了。墨尔本老农说，川关税之初，全世界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政策毫无正面意义，事实也只是简单证明了而已。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从贝森特到卢特尼克，包括很多华川粉啊，这里边还有个别华川粉，据说以前还是他们搞经济的啊，一直在那胡呲啊，一直在那鬼扯，到现在这么多没有政党色彩的研究机构，人家都告诉你，现在美国人在扛这个，你能给人减多少税啊？是你想把这收回来，然后我在别的方面给你减税，可能吗？老百姓得到的能比这个多吗？多的那你不又赤字了吗？你要想你这儿有赚，那老百姓肯定付出的多呀，肯定是赔了，一进一出一算自己钱包瘪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到现在还不知道美国最高法院什么时候来裁决啊，原来大概现在这么看大概是五六月份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